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以及欧洲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特朗普总统说将要改变这一现状。
新疆七五事件十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关注中国政府使用高科技设备监控和关押维吾尔人。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令很多美国企业叫苦不迭。但美国之音走访底特律发现，对一些在美国组装和制造产品的企业来说，关税反而是件好事。
7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了6月份的就业数据，那么数据显示，6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2.4万，是5个月来的最高。但薪资的增速放缓，仍有可能促使美联储在7月的会议上宣布降息。路透社报道，劳工部的数据显示，6月非农就业人数远比预期的16万人还多，显示今年4、5月份就业人数的下滑只是一个偶然现象。
6月的就业报告是美联储7月可能降息前的最后一次报告，对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是重大的参考指标。分析认为，新数据好于市场的预期，将给美联储一定的喘息空间，但美联储7月降息的可能性依然很高。美国工资增长的趋势从去年底开始放缓，当时工资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6月份平均每小时工资增长0.2%，略低于5月份的0.3%。
在新疆七五事件十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麦戈文和另外一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7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这份声明要求行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处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面临的高科技监控和大规模拘留的问题。这份声明说，中国政府长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暴压制人权和根本自由。我们去年敦促行政当局采取行动，追究可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中国官员与公司的责任，但未能成功。虽有严厉的言辞，但与严重侵权的规模相比，这并不够。
声明还说，在这个悲惨的周年日，我们再次要求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的行动一直没有受到惩罚，这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美国必须展示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国际社会也必须做出回应。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在2000年立法成立，负责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并每年向总统和国会递交报告。委员会包括9名参议员和9名众议员，以及5名总统任命的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
今年的7月5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致命骚乱十周年。
据官方的数据显示，那一场骚乱至少造成了197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是新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
2009年6月，广东的旭日玩具厂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造成2名维吾尔族人死亡，多人受伤。之后消息传到新疆，新疆的维吾尔人走上街头对此事进行抗议，随后发生了持续多日的骚乱。7月5日，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人袭击了汉族人。据官方数据显示，该事件造成至少197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汉族人，受伤人数则超过了1600人。中国军队和武警进驻乌鲁木齐，当局中断了当地的互联网、国际电话和短信的使用，以期阻止有关民族骚乱的信息流通。路透社报道说，乌鲁木齐随后爆发了新的抗议活动，一些维吾尔族人试图袭击全副武装的军队，汉族居民带着临时武器聚集在市中心，一些人企图对维吾尔族街区进行报复性袭击。防暴警察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两旁加强戒备，封锁了一些区域。数百名维族人拥向火车站和公交车站，他们觉得留在乌鲁木齐太危险了。中国将骚乱归咎于寻求独立的东突厥斯坦的分裂组织， 北京说，其中一些团体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并特别指出了流亡美国的女商人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负责人热比亚·卡德尔。热比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参与这些事件，并指责中国当局在维吾尔族和汉族矛盾中的角色。
我们知道，过去十年来，中国当局一直大力宣传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三大罪恶之一。
热比亚仍然住在新疆的家人，包括他的一个女儿，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指责热比亚在骚乱中的角色。
分裂就是包括我妈妈，就是他们操作的一些民族分裂活动吧。
自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民族骚乱以来，新疆一直受到致命暴力事件的困扰。中国官方表示，新疆面临着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的严重威胁，并激起汉族人和穆斯林维吾尔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聚集了大量警察，并在整个地区推出了新的监视和反恐措施，包括在城镇新建了数千个街角派出所。人权组织和维族流亡者说，这更像是维吾尔人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控制感到沮丧的结果。维族人对来自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工人涌入新疆感到不满，但北京不想失去对拥有丰富石油储量的新疆的控制。新疆也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产区。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和维族自治的支持者说，北京夸大了恐怖组织的力量，中国政府严厉的政策扼杀了和平抗议的途径，加深了维族的愤怒。中国政府在新疆建立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而活动人士说，那些是拘留了超过100万人的大规模拘留营，是北京所说的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行动的一部分。为了解释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将一些外国记者带到了喀什、和田和卡拉卡克斯三个中心，这些中心都位于维族人口稠密的新疆南部，近年来发生了大量的暴力事件。当局表示，其目标是让维族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并否认有任何镇压。而维族人则认为，2009年7月5日以后，他们在新疆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2009年的七五以后，维吾尔人的命运呢急剧之下，可以说是最后就变成今天的这个，集中营的出现。知识分子大规模被抓捕，应该是七五以后埋下的祸根，或者说是呢，从中国的战略思想的这种意识方面，国家安全意识方面，中国认为维吾尔人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以及欧洲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而他将要改变现状。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挑战。特朗普总统呢，在之前就已经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说过了，美中双方的贸易代表呢，已经借由电话开始这个进行贸易的谈判。那么之后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证实了这项消息的说法。那么在星期五今天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休假之前，他也再度的对记者们表示了对于美中贸易谈判之间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所以讲到中国，我们会看看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正在跟他们协商，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但我们本来已经谈好了一个协议，是他们打破协议的，他们不应该打破协议。我想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他们不会那样做。现在我们对他们施加了很多的关税，如果我们想要的话，还可以加征更多关税，但中国打破了那个协议。我们正在跟他们协商，看看事态要如何发展。
是的，除此之外呢，特朗普总统也批评欧洲，说呢，欧洲跟中国一样，也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针对欧洲是怎么说的。
美国不会在贸易上被欧洲击垮，欧洲在贸易上击垮了我们，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个情况，之后欧洲又害惨了我们，因为我们保卫欧洲，因此损失了大量的金钱，所以我们在贸易上以及军事上都蒙受了损失。奥巴马总统以及拜登副总统什么都不懂，他们被中国、被北约、被每一个与他们做生意的国家占尽了便宜。
是，当然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多次说过对北约的这个承诺，希望呢北约国家能够多花一点钱，那么同时呢也批评欧洲的某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关税措施是不公平的。那么今天呢他再度的对于欧洲对美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提出了批评，是否接下来将会针对欧盟以及其他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的这个关税或者是贸易协定以及这个对北约的承诺会有所改变，那也是许多外界人士所关注的。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的说法呢，美洲贸易的代表将会在下个星期来进行正式的会面，不过呢当时现在还没有确定说会在哪个地方做这个最后的协商。乔战，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他们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最全面的证据显示，中国正在新疆大规模建造寄宿学校，刻意将穆斯林儿童与自己的父母语言和宗教分开。这篇根据公开资料和对60多名逃离中国的父母的采访所撰写的报道说，大规模寄宿学校建在所谓的再教育营附近，这些寄宿学校外面围有铁丝网，大门口还写着进入校园请讲普通话。
报道说仅在一个乡镇就有400多名儿童父母被拘禁在教育营，在学校这些穆斯林儿童要学习汉语汉文化，被灌输爱国爱党思想。中国当局表示，维吾尔族是在职业培训中心接受再教育，借此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但有证据显示许多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关押。
据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学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的估计，有多达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各地的再教育营中。据称，在接受思想改造和宗教清洗。一些维吾尔族活动人士认为，当下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极其严苛的管控，还要追溯到10年前发生在乌鲁木齐的那场骚乱。
中国将骚乱归咎于追求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分裂组织。美国之音采访了2名该事件的亲历者，他们讲到记忆中的七五事件。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以下2位提供的目击证词。
我叫周成，来自新疆，我是新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的民族基本上算是汉族吧。
我叫图马利斯，我出生在东突厥斯坦，我是维吾尔族。当时那是星期天，2009年7月5号，大概是下午3点左右，我从我自己的家从大湾那边出发，坐了10路车。
我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6点钟的样子，然后等我的车开到了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就是友好路往红山商场附近的时候，看到大批的人群，由南向北方向移动，神色很慌张。这个在路边呢，有一个年轻的维吾尔青年，大概我现在想象大概不到20岁，神色慌张，就是从南向北跑，看着像个大学生的样子。
那个事情发生1个小时以后，我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就。1个小时以后，其实按道理来说这种事情发生以后，警察应该马上就到，但是中间过了1个多小时，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听到，后面就听到了枪声。
公共车站积压了大批的人群，但是并没有看到公共车，很多人都快站到路中间了，张望非常焦急。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当时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问题的。
器物的事情就这样，我就在现场看到的，但是我现场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死人吧，就是受伤的人我看到了，但是那些严重的受伤的情况我没有看到。
当时的情况从那天起就是整个的城市就进入一种 非正常状态或者说紧急状态吧，军队就陆陆续续开进来了。后来公共车上面每辆车上面都配备着两三名全副武装的武警，端着枪上着刺刀，所以他们坐在上面呢也不安全，和这个其他民族的群众还有汉人之间呢，大家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所以大家身上也都带着一些这个为了自身安全的一些防护的用品。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非常时尚的小姑娘在逛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大概一米长一点的铁棍吧，所以这种现象很诡异，连老太太到楼下买菜都拎着一把菜刀，所以当时的这个社会的状态是极其不正常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曾提出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遭北京关押一事。今年的美国独立日与以往略有不同，除了军力展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表了爱国演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因起火造成14名船员死亡的军用潜水艇是核动力潜艇，但他表示这艘潜艇没有受到严重损坏。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占美国便宜，而他将要改变现状。美国六月就业人数大增，但工资增长疲软。今年的7月5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致命骚乱10周年，全球继续关注新疆人权问题。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7月4日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曾提出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遭北京关押一事。稍早他说，他确信特朗普与习近平谈到了遭到北京关押的两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与斯帕福。法新社报道，特鲁多4号在记者会上说，我可以证实特朗普总统确实和中国领导人谈及此事，这是加拿大也是我们全国盟友的共同关切。20国集团峰会前，特鲁多访问白宫时提出希望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被中国关押的加拿大公民一事，特朗普当时表示他会尽力而为。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近日警告说，美国及北约组织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因严重依赖商业卫星系统传输关键的指令数据，因此极易受到网络攻击，造成战略武器系统混乱，损害威慑能力。查塔姆研究所发布的最新研究表示，鉴于严重依赖卫星系统指挥现代战争的致命弱点，可以预见美国及北约的敌人在积极谋划加以攻击。这个敌人是与美国关系日益紧张的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福布斯网站7月5日报道说，一个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的报告发现，美国未能有效地处理俄罗斯不断增加的影响，构成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同时，中国采取的进攻性网络战略以及国家资助的黑客也一直是美中贸易及安全冲突的隐患。
美国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在阿根廷北部偏远的胡胡伊省安装监控摄像头表示关切。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中兴通讯在今年三月与胡胡伊省签订了金额接近3000万美元的监控合同，提供摄像头、监控中心、应急服务和电信基础设施。美国不断警告盟友不要购买中国技术，以免被中国政府用于刺探情报。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的一名女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以无与伦比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并用这些信息来助长贪腐，支持任意监控，并让反对者晋升。阿根廷和中国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中都极力淡化对胡胡伊项目的疑虑，称这一项目将有助于降低犯罪率。胡胡伊省是阿根廷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当地的犯罪率略高于全国的平均值。路透社的报道说，胡胡伊省与中国关系密切，一家中国企业正在砸重金投资当地的锂矿。中国还向位于胡胡伊省的南美最大光伏电站项目提供资金与技术。
今年的美国国庆节与以往略有不同，除了军力展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表了爱国演说。国庆活动由特朗普的支持者参加，也有抗议人士指责特朗普为一个无党派的节日添加了政治色彩，浪费纳税人的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战斗机从上空飞跃，装甲车在街头陈列，美国阅兵场面在这个国家是罕见的，还有总统的向美国致敬。
我们庆祝人民创造的历史，庆祝英雄们创造的历史，庆祝勇敢的美国军人创造的历史。
华盛顿7月4日的国庆通常无关党派政治，但今年的庆祝有人举起婴儿特朗普气球，也有从厕所发推特的特朗普机器人形。
总统把自己置于活动的中心，又派出了飞机和坦克，把一个非党派的庆祝活动政治化了。这些就像他的玩具，可以让他自我感觉良好，可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我认为特朗普是非常能制造分裂的总统，他对是非缺乏根本的认识，也不在乎是非。
当然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尽一切的努力来庆祝这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众表示支持，就是那一些被遗忘的美国人。
我们的敌人到处都是，他们出来大规模展示军用装备，他们对美国说三道四，好像能打败我们。如果我是美国的一个敌人，我现在就害怕了。
特朗普总统2017年参加法国巴士底国庆庆祝活动后，就一直希望能举行自己的阅兵式。去年的阅兵计划引发费用的担忧和民众对军事化的批评，随后计划泡汤。批评人士对这次庆祝活动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我们的力量在于人民，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挚爱，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源于国家的宪法，我们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军队。我认为阅兵传递了关于美国的不准确信息。
白宫方面坚称，庆祝活动的重点是爱国，不是政治。政府方面尚未公布本次庆祝活动的公款费用，但估计有数百万美元之多。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和关税使得很多的美国企业叫苦不迭，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和张真在底特律采访时发现，对于那些在美国组装和制造产品的企业来说， 关税反而是件好事。
底特律自行车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来看报道。
特朗普总统一直表示，美国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中收取大量的税金，并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关税使那些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说，关税迫使一些企业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是一种变相的消费税。
但是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那 eventually 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为了避免关税，美国企业不得不重新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或是把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专家说，建立新的供应链一般需要3到5年，而企业需要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
当你替换 supplier 的时候，第一个你效率方面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跟不同的 supplier 做生意，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可能因为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 supplier 也许不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你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那这个磨合期相对的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生产的效率。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都受到关税的影响。
因为
我已经在这里，而且我已经盖了厂房，已经在生产自行车了，关税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成本不会像竞争者那样增加。
2011年创办了底特律自行车的百世杰说，他从中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自行车零部件也受关税的影响，但他的工厂在美国生产车架并进行最后的组装。
如果你只进口配件在美国完成组装，就可以避免关税。
在他看来，关税其实给美中两国企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
我
自己正在寻求和中国公司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因为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习惯于从中国买东西，但是一家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进行运营，帮助从中国进行采购，是中国制造的税率比较低的部件以比较好的价格进入美国，因为不同的部件的关税税率有所不同，在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从而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通过征收关税迫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美国，正是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看到的。不过百世杰认为，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关税政策必须持续更长的时间。
如果关税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在美国开办制造业，那么他们可能还不够持久，不足以真正让人们投入制造业所需要的那种资金来从事制造业。
百世杰认为，如果美国征收更高的关税税率，而且使它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不仅有利于他自己的公司，也会有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张真、底特律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因为起火造成14名船员死亡的军用潜水艇是核动力潜艇，但他表示这艘潜艇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俄罗斯官员说，浓烟造成船员窒息死亡。
俄罗斯人对这些海军军官的死亡表示哀悼。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也赞扬了船员们做出的迅速反应。
潜艇人员表现英勇，首先他们从起火的船舱里疏散了一名平民、一名行业代表，然后关上了他身后的舱门，以防止火势蔓延到整个潜艇。直到最后，他们一直都在努力拯救这艘潜艇。
这艘潜水器得以返回了塞维罗摩斯克市的港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直到第二天才报告了这起事故，这让一些批评人士怀疑俄罗斯没有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说出来。监测这些水域辐射的挪威官员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辐射。英属直布罗陀的警方截获了一艘涉嫌向叙利亚运送原油的伊朗油轮，理由是违背了欧盟的制裁。有报道说，美国要求截获这艘伊朗油轮。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对报道立即进行证实，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美国和盟国将继续阻止叙利亚和伊朗从非法贸易中获利。 直布罗陀当局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协助下，于星期四清晨，距离直布罗陀4公里的地中海水域截获了这艘被命名为格雷斯一号的游轮。英国和西班牙都宣称对这片水域拥有主权。
伊朗召见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强烈反对非法和不接受的扣押伊朗财产。伊朗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打击试图推翻他的各种反政府武装。欧盟和美国对叙利亚实施了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撤出2015年伊朗核协定时，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制裁。
在空军飞行员中，女性只占5%，但她们可以同时胜任飞行工作和另外一项与飞行完全不相干的个人爱好，并将两者都做到专业领域的极致。
在本期的英语盾节目中，我们将关注美军中的这一个特殊群体——女飞行员。
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对我来说，这个中队有很多十分坚强而又成功的女性，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同她们一起工作，得到她们的帮助，让我在空军进步很大。
I am able to do more and to see myself doing more in the Air Force because of our relationships. I've never grown up.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未想过只是步女前辈们的后尘。我父亲是空军 F-16 战斗机的驾驶员，1994年退役。我从军肯定也受了他的影响。我没有刻意寻找女性的良师益友或者女性偶像，其他的良师益友也同时存在，有女性导师当然更棒。女飞行员不是很多，因此你很容易引人注目。空军说，全部飞行员中大概只有5%是女性，这有好有坏。你不希望自己仅仅是因为女性而受到表扬，你希望自己是因为工作出色而受到表扬。所以我有责任为女性争光。我认为在第909中队，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一级准尉劳伦·格尼每天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梦想之一就是成为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黑鹰直升机的驾驶员，另一个梦想是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开一家面包房。
格尼特别有志向，原因就在于这两项特殊技能他都兼备，而且发挥出色，这很不寻常，很了不起。因为这两项技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因此想成为干什么都能成的女性的典范。
And so she is like a symbol of the ultimate woman who can be whatever she wants.
格尼一级准尉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时，发现自己对飞行有浓厚的兴趣。
我第一次乘黑鹰直升机飞行时，就知道这肯定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目前是怀俄明州国民警卫队唯一的女驾驶员。但我们小组还有几名女军人担任地勤组组长、医护和后勤人员。我认为自己树立的这个典范可以证明女性驾驶员也可以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我现在的工作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驾驶员，一名优秀的维修试飞员，为其他选择飞行的女性开路。
格尼究竟是不是一名优秀的驾驶员呢？
他在进修维修试飞课程时，我听到了对他的一些评价。他上的课程很难， 我的一位朋友是他的教官之一，这名教官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对我说，格尼可能是他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格尼追求的另一个志向也很成功。
那是我大脑的另一面，我是一名巧克力和糕饼制作师，我是家庭的第五代，在怀俄明的杰克逊长大，我负责家庭的烘焙，既为餐厅制作糕饼，又为自己的杂货与熟食店做。我在糕饼与巧克力糕饼制作方面很有创意，我同时又有技术天分，过目不忘，明白系统工作的原理。我在维修后试飞方面的技术尤其出色。
格尼尽管希望他的两项爱好永不冲突，但他还是明确表示，
我在飞行时与不同的机组人员合作，去完成任务，此时我最高兴。
我喜欢对人说她是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因为她很坚强。她在烘焙房里能力超强，你然后再设想她在飞行时救人时也很棒，也很坚强，这很了不起。
所以说，让格尼激励我们前进，不管你是谁，不要放弃你的爱好，为吃苦做好准备。
我是托利斯诺上尉，我是第33远征救援中队的 HH60 铺路鹰直升机驾驶员。我们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救援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意思是，我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现在感觉好像我有很多大哥哥，相互配合十分紧密，共同执行任务让我们齐心协力。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女性，在男子传统上占统治地位的领域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尤其是在外执行任务时。我们的中队长就是一名女性，她会在任何时候告诉我如何执行一项任务，然后一名女性地勤组组长会把我送上蓝天，所以感觉很棒。飞机里不分性别，每天都能够出去飞行已经很了不起，再加上去执行任务救死扶伤就更了不起。对任何希望从军的年轻女性而言，如果你想参加战斗，当一名飞行员，肯定会有人对你说你无法胜任。重要的是不要去理会，尤其是自己不能丧失信心。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或者理想要实现，只要用心，你就能成功。
你如何评价这些女孩？
我认为她们非常了不起，我只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继承她们的传统。
没人对我说，只是因为我的眼睛是棕黄色的，因此当不了参谋长。所以现在我对这些女士们说，她们在空军潜力无穷，前途无量。
我为自己是空军的一员感到自豪。我们干得很好。尽力发挥你的才干，切勿错过机会。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军女飞行员们的故事。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加州的可再生能源处于领先地位，一项利用水来改善电池性能的旧技术，可能会帮助加州实现零排放的目标。纽约市一群自行车骑手为保护环境，开始骑车回收食品垃圾的服务。
Thank you.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加州的可再生能源处于领先地位，加州誓言到2045年全州的电力全部来自清洁能源，包括风力发电和太阳能。
但一个障碍是怎样存储能量。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报道说，一项利用水来改善电池性能的旧技术可能会帮助加州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加州誓言到2030年将发电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60%，到2045年实现零排放。洛杉矶以北的卡斯泰克湖水电站有2个水库，可能会帮助加州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水泵抽水蓄水的水电站在美国各地共有40个，被用于大规模的能源储存。一个规模较小的水电站让圣迭戈满足电力的需求，目前计划建造更多的这样的电站。道理很简单，
你白天如果有多余的能源，就把水抽上山留在那儿，日落时你可以把发电装置上线，然后把发出的电力送回电网。
不用焚烧化石燃料就能发电，大部分电力多用水进行存储，少部分用电池存储，就像电动汽车和现代电子设备中使用的电池一样。
我们手机和折叠式电脑使用的电池十分昂贵，所以要扩大电池的体积，让它们用于交通和电力驱动，同时降低成本，这是个挑战。
他预计未来电动汽车在不使用时就可以提供电力，
这些汽车的能源就可以提供给电网，我们称之为汽车到电网。
这就是汽车到电网，但未来才能变为现实。现在就是用水来储备大量的能源。洛杉矶电力官员希望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米德湖修建一个大型项目。米德湖目前靠胡佛大坝来发电，
大坝过一段时间就要泄洪，你如果增加一些水泵和管道，就可以把水抽回上游，抽回到米德湖中，你就可以真的提高效能，优化使用大坝资源。
为目前的电站建立一个抽水蓄水设备，进一步减少当地的碳排放。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纽约市一群自行车骑手为保护环境，开始骑车回收食品垃圾的服务。他们从餐馆和住家收集食品垃圾，再把这些垃圾混合处理，然后把它们当作肥料种植蔬菜。纽约市有850万人，这似乎是沧海一粟。收集的规模虽然不大，但组织者的项目却有着宏大和绿色的计划。
索尼亚经常骑车带个大桶，里面装满食品垃圾，在纽约市内穿行，而且风雨无阻。这些垃圾最终变成宝贵的堆肥。
I like composting.
我喜欢垃圾回收，我喜欢垃圾中的蛆虫。我们做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项活动名为自行车垃圾回收，只有几辆自行车和几名雇员和志愿者，却是纽约市第一家社区支持的自行车垃圾回收服务。
活动分几个阶段，垃圾每星期都越积越多，垃圾必须要筛选，我们过去都是用手。
自行车废料创办人桑迪诺斯一直都想利用骑自行车来回收食品垃圾。纽约市每年制造1400多万吨的食品垃圾，被送进垃圾填埋场。纽约市每天有大约650吨的食品垃圾来自商业经营。
每天有100辆地铁车厢的食物被直接送到垃圾清埋场。每个星期，我们要从商家回收大约181到227公斤的食品垃圾，然后运到这里。
这些垃圾被装进这个特殊的食品垃圾处理机，与木屑一起搅拌，然后闲置发酵，气味有些刺鼻，但志愿者表示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只要2个月时间堆肥就生成了。 自行车垃圾回收使用的设备是当地工程师设计的，包括一台可以把木屑从堆肥中分离出来的旋转滚筒。
我们使用木屑帮助合成堆肥，这里是你可以在商店买到的农家化肥。
What you would find in a store, this like growing vegetables and plants and fruits.
这些食品垃圾回收人鼓励民众参加他们的活动。你如果想让这些自行车垃圾工作人员来取走食品垃圾，就必须每月交纳$15，商家的收费略高一些。
我们想看到他们骑车来取走我们的食品垃圾，我们同时争取保证我们所有的咖啡食品都尽可能的环保。
对诺斯来说，慢慢扩大经营很重要。
利用它作为职业培训的模式，并伴随教育内容，民众可以来这里学习，了解食品垃圾的去向，了解他们能够制造多少食品垃圾，了解家庭的食品垃圾是如何被改造的。
诺斯说，食品垃圾是丢不掉的，但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娃的报道。
大家可能认为在纽约的地铁站表演的音乐家只是为了赚点钱取悦通勤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梦寐以求的表演场地。
纽约市的纽约地下音乐项目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举行海选，请看美国之音维什涅娃的报道。
音乐家们在纽约地铁系统一些最繁忙的地方表演。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number one. Number two up is Kinu, a fiddle player from the South Bronx.
这是纽约著名的交通系统体验的一部分，但在音乐家们来这里表演之前，他们必须通过竞争来获得那些珍贵的位置。纽约地下音乐项目从1985年开始举办海选。
我需要靠它赚钱，钱和曝光度。
超过400名音乐家已经成为纽约公共交通系统里和谐杂音的一部分，每年都有新面孔加入，能来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自1月以来，已有数千名音乐家参加了海选，300多人进入决赛，只有20人入选。
你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纽约市各处地铁里玩，走来走去，如果我能为他们演奏5秒钟我的音乐，作为一个作曲家，我就做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曲家想要做的事。
你不认识这些人，他们正前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很多人很愤怒，你知道他们很着急，但自从我真的获得了勇气，我感觉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而自打我开始做这件事，我更自信了，我开始跟别人建立了从来没建立过的联系。
选择这些音乐家的主要标准是质量、曲目的广泛和音乐的和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能用声音盖过进站列车的能力。项目官员说，评委严格公正，来自不同背景，其中包括制作人、音乐家、演员和经理。
我爱地铁里的音乐和艺术，我爱它如何改变了你的旅程。你可能独自走着，可能这不是令你开心的一天，然后你听到了一首歌或者其他什么触动到你，或者你看到一幅漂亮的艺术作品。
爵士乐、古典音乐和乡村音乐独奏或与乐队一起，纽约地铁拥有这一切。奥塔·格吉纳什维利和贝卡·格吉纳什维利在第一次海选后进入决赛。这对组合用7种不同的语言演唱，并承诺将给纽约带来格鲁吉亚民族音乐的味道。因为正是这些所有不同的声音和人物，真实地反映了纽约的体验。美国之音维什涅娃，纽约报道。
纽约市有很多的景点吸引游客参观，现在又多了一个观赏鲸鱼的好去处。
曼哈顿附近的鲸鱼越来越多，环保人士称这代表水质越来越清澈了，请看报道。
人们难以想象纽约的摩天大楼能够和巨大的鲸鱼成为邻居，但这在曼哈顿已经成为了事实。科学家们说，由于水质的改善，鲸鱼们在一个世纪后重返纽约港。鲸鱼们几年前开始回到这里，吸引了游客和当地人前来观赏。 就在那时，水族馆终身馆长保罗·西斯沃达成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歌坛鲸鱼，他们收集有关这些鲸鱼的信息，并将其提供给科学家们。
我们通过市民的帮助来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位在木板人行道上行走的人都可以，如果有鲸鱼露出水面或者在这里觅食，人们可以拍照记录下来，然后作为数据点存入我们的数据库。
科学家们利用这些数据信息追踪鲸鱼的活动，并确保港口内的船只在鲸鱼最活跃的时候减速行驶。美国公主号等游船载着希望一睹鲸鱼风采和希望能抓拍到鲸鱼的游客们。科学家们保存了多年的鲸鱼照片目录，并将这些新照片与其他照片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5条鲸鱼被确认。专家们表示，这种动物的尾巴和鳍是最好的标识符，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个人的指纹。
This fluke looks familiar.
这只偶然看到的鲸鱼看起来很眼熟，我知道以前见过这条鲸鱼，这表明他们把这片区域当作食物来源，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取食物，他们来了。
哇，
尽管人们对鲸鱼很着迷，但专家表示很多人对鲸鱼并不了解。他们可以活到200岁，还可以3个月不睡觉，8个月不吃饭。他们可以从15公里之外听到彼此的声音。多亏了水听器，我们才能记录鲸鱼的水下活动。科学家们发现，至少有8种不同种类的鲸鱼在纽约附近游动。
现在能够和这些自由快乐的动物一起工作，让他们回到纽约水域，这真是太棒了。
New York waters is just fantastic.
对鲸鱼来说，这只是他们漫长旅途中的一站，但却是大自然再次生机勃勃的有力信号。纳尔逊，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对许多人来说，来到新的国度探索新的机会可能是个令人兴奋的转变，然而对于难民来说，背井离乡，离开所爱的人，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生活却是艰难的。在乔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一家咖啡店正在帮助难民们适应美国的新生活。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乔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居住着来自40多个不同国家、说着60多种不同语言的人。这里只有2.7平方公里，但却被称为美国最多样化的小城市。凯蒂·莫里在这里经营一家咖啡店，但这不是一家普通的咖啡店。除了提供咖啡外，他还为整个社区服务。这里只雇佣难民，莫里说，他希望能够打破对难民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觉得世界对难民的看法更加负面，就好像他们是包袱或者是什么危险的东西，但这不是真的。
避难所咖啡店提供为期1年的指导课程，员工可以参加这些课程，还可以参加英语课程。萨玛亚·马苏迪是这里的一名咖啡师，他说他已经长大并找到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家。
我了解了自己，我了解了梦想，我学会了成长，我学会了写作，学会了规划我的未来，否则我就会迷失在美国的生活中。
像萨玛亚一样，马尔克·阿尔·阿马什也是避难所咖啡店的咖啡师，他1年之后参加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最终使他拥有了一家成功的餐饮企业。他说，如果没有避难所咖啡店和凯蒂·莫里，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我首先练习我的英语，开始了解这个社区。我参加了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在那里我的商业技能得到提高。我被介绍给相同领域的人，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我在避难所咖啡店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家人和朋友。
凯蒂说，他希望在难民和克拉克斯顿当地社区之间建立联系。越来越多的难民被安置在这里，整个社区也在不断的壮大。
我们想要深入而不是扩大，我们想要授人以渔，这样我们就能够帮助整个难民群体，而不仅仅是这里的员工，所以我们都加入了进来。
通过观察这些难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成功故事，凯蒂似乎正在完成他的使命。美国之音记者贾东，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报道。
在美国，人们经常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的宠物狗。人们去度假的时候可能不会带着他们的狗，但是他们希望在离家时狗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狗狗寄宿设施是很受欢迎的选择，宠物可以在那里过夜，甚至可以待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些主人会带着他们的狗去高级宠物度假村，享受一流的服务。美国之音布洛克向我们展示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个豪华宠物度假村。
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阿尔德汤尼宠物度假村就是一个宠物度假场所，这里的外观看起来就像是酒店。大厅内的前台会欢迎狗狗和他们的主人的到来。
我们的目标是为我们的客人和客户提供五星级服务，而这一切从你走进度假村大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的客人有四只爪子，我们的客户有两条腿。
这是华盛顿地区三个由家族拥有的宠物度假村之一。在这里，狗狗们在得到悉心照料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社交活动。客房价格从每晚$55的经典房到每晚$120带窗户和电视的豪华顶层套房。
这里还提供夜床服务，我们会在晚上为他们掖好被子，给他们准备一些狗零食。这里还配备摄像头，所以你可以一天24小时在房间里看到你的宠物。
这只名叫宙斯的巨型雪纳瑞在主人离开几天的时间内将会入住豪华套房。
我还很喜欢这里提供的宠物营，我还可以用手机查看它在房间里的情况。
在日托营，狗狗们玩玩具，尽情的玩耍。
一些客户也想在他们外出的时候让宠物得到精心呵护，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狗狗不会那么焦虑，在他们外出时狗狗能够得到照顾。
和其他顶级度假胜地一样，这里也有一个游泳池。
并不是所有的狗一开始就喜欢游泳，但只要你给他们玩具，他们就会觉得有趣，你也会觉得很有趣。
本恩是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他喜欢在温暖的咸水池塘里追逐这只鸭子。本恩的主人喜欢这些额外的东西。
这里是狗的游泳池，但是他们希望宠物的妈妈和爸爸也能感到舒适，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这位顾客说，他的大丹犬皮克西被当作家人对待。
我相信这里的人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把狗狗照顾得很好，他们像我们一样爱我们的狗狗。
当人们度假回来，看到他们的狗狗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会感到开心和满意。从长远来看，这对他们来说是值得的。
黛布拉·布洛克，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最近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一场穿高跟鞋的赛跑，这场比赛是为了庆祝 LGBT 骄傲月，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